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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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这几天的主题呢，是客旅寄居的人生好呢，还是稳定舒适的人生好？我是林正儿。
我是严恩。
正儿跟严恩，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对客旅和寄居的人生的一个实践和操练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对于天国的子民来说，你把你的产业投资在哪里，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把产业看得特别的重，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在这个地上，我们有机会的话哈，就会投资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投资是投资天上的事情。你投资在永恒里，可能你在永恒里面的产业才是值得你去追求的。所以这也是这个寄居者的另外的一个心态。我不知道严恩弟你是怎么看待的，就是说在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比如说你现在你只是买二手货，你驱动你自己的这个心态是因为你在那里居住不久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回到美国，你回到你自己的国家，自己熟悉的环境里，你会不会置办这些东西呢？
我必须要说，我在以前住的地方呢，我是有买房的。我不是说我一辈子都是一直住房子，我都一直买房子。但是当我离开那个地方呢，我那个房子就出租了。所以说我那个买房子的心态呢，我会说我必须要想说，我买这个房子呢，它是否会成为我的一个羁绊，是否我会考虑到说我的收入跟我的可以负担什么样的房子，所以以至于说呢，我要变动的时候呢，它不会成为我一个经济的负担，或者是说即使我搬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这个房子出租的话，那它可能也是一个投资的方式，那它反正就是靠着这个房租呢继续来养这个房子。但是我想说这些额外的花销呢，就包括说我不会花很多钱来做装潢，或者是说要换什么很高级的家具啊，然后或者是里面换很高级的马桶啊，很高级的厨房啊，那我就只是有地方可以住。因为我想房子也是投资的一部分嘛，因为如果这个房子能够好好的被使用，然后好好的利用的话，我想它也是投资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呢，就是我不会去留念说我一定要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是如果我要离开这个房子呢，我随时都可以离开，因为反正它就只是一个睡觉跟生活的地方，它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是，其实呢真的是因为我们的首要的这个身份，它会导致我们对地上的财务的观念和产业的一个观念。我想这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去重新去整理的，就是因为我们搬家多的人，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搬家最愁烦的就是你东西太多，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除非你是越来越清简，就是刚刚严恩弟有讲说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就会让你搬家的过程没有那么的挑战，没有那么的痛苦。但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华人文化，你会随便去一个老人家里，他们连报纸都积存下来，有没有见过？就是哇，几十年的报纸，然后各种各样的杂物都把它积存下来。为什么会这样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当然可能跟他们的成长过程，比如说受苦啊，舍不得呀，不愿意丢弃的一些的勤俭持家的习惯什么等等有关。但实际上呢，也跟他们就是从来没有动搬家的那个心态有关，对吧？因为你不搬，你就会丢不了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这个丢东西的这个需要嘛。可是每一次如果你搬家成了一个常态， 你不断的需要去搬家的时候，你真的发现说你在下一次买东西之前你会考虑，哎呦不行，这东西太重了，搬不动，不能买。所以你就会越搬越轻简，越搬越轻简。然后呢，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可以过一个更简单化，然后更轻省的一个生活。我觉得其实是件好事来的，因为我听过太多的弟兄姐妹说了，我自己也说过这种话，下次我不搬了，下次我得搬回天家去。下次我要直接搬回天家，但实际上大家也明白，这搬回天家是最轻省的，什么都不用打包，什么都不用预备哈，你也带不去，反正你怎么来的你就怎么回去了。可是关键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们就会很羞愧了，因为到时候神是需要我们交账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带回去见他吗？两手空空的回去见他吗？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满载而归？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恩赐，1000的、2000的、5000的，然后我们赚的盆满钵满的，然后带到天父上帝面前说，哎呀，我这一趟旅程我值了，对吧？因为我在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都想到说我怎么样把这些果效带回来给你。所以这个客旅和寄居的这个心态呢，才能够时常的导正我们的一些消费的观念啊，价值取向啊，金钱处理的态度啊，包括时间观念，很多很多的观念了，都会因为这个导正。
是，不过郑儿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稳定舒适的人生，然后或者是客旅寄居的人生嘛。
是，
当然我们讲到说这些消费的观念啊，买东西，这些都是个人的决定，那我想这都是我们马上可以调整的。但是我们最早呢也讲到说，我们客旅寄居的人生呢，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过生活，不是为了享受，但是我们要追寻上帝的呼召，我们要追寻大使命，我们能够好好的服侍他。但是我想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可能现在的生活呢就是动不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情况，包括圣经的人物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包括路德，他们人生的下一篇往往都是透过搬家来达成的，因为搬家强迫他们一切重新打掉重练。但是问题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现在的情况，或者是说他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说他就只有一间教会，并没有给他有任何其他的条件呢，让他可以搬去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说改变方式，因为就是动不了嘛，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嘛。那我想说，当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当中，那我们可能也觉得教会生活就是如此的稳定舒适，对，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呢，来挑战自己做一个客旅寄居的人生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呢？那在教会生活，在服事上面，在不搬家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在讲的是一个心态，我们其实并不是在说只有搬家才能够顺从在这个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客旅寄居的这种身份里面，我们在讲的是一个由身份所带出来的一个 attitude， 就是这个心态。那这个心态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在安稳当中的一种不冷不热的、不成长的、不改变的，在舒适圈当中沉溺和淹埋的这种心态，是需要去导正的，是需要去悔改的，甚至是。那这种悔改呢，可以怎么做呢？好比说我教会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整个城市就只有这间教会，然后我到哪里也去不了，我的工作，我的环境什么都那个。这一刻如果你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你就是那个改变的契机，你就是从自己的现今的这个地步做出小小的一个改变，你就可以带动你身周围的属灵的一个氛围。好比说你在你的团契哈，已经都太久都没有新朋友加入你们的教会了，你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团契说，我们应该要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情和我教会弟兄姐妹商量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活出来呢？我们教会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个断层，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吸引人来到教会呢？这是需要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悔改的。亦或者就是你在你的婚姻里面，哇，我相看两厌， 我怎么看他我怎么不顺眼，然后我怎么的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在我的这个婚姻里面活出神的心意来了，那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改变呢？自己做丈夫或者做妻子的有没有想过说，我在这一段婚姻里面有哪一些事情，哪一些态度是我从今天开始我可以不去做，不去按照我自己的这种老我和习惯去做的，比如说恶语相向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我已经太 comfort zone 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太习惯了，我已经太舒服了，我已经没有想过说改变会带来怎样。但是我很喜欢尼恩蒂所讲的一点，就是他改变会让你很不舒服的，你一定会觉得我就是不习惯嘛，我不管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想我都是不习惯。可是你如果还在这个不习惯里面继续的求主给你力量，说我让这个不习惯都变成为一个新的习惯的时候，或许你们的整个环境就会因为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的一个改变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看到这就是齿轮的效应，一个已经形成习惯的一个恶性循环是必须要透过新的一轮的循环来取代的。那你可能就是那个小小的齿轮，你先卡在那儿，先不要让自己继续的卷，而是先让自己从这个卷当中出离。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自己的孩子正在一个被卷得不得了的一个教育文化里面，天天都在跟别人比，比什么这个小提琴，比钢琴，比补课，比英文，比运动，比什么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不比了？你能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跟你一起快乐的去爬个山，一起学一个厨艺？你能不能够在家带着他一起读经，让你的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你可以做到吗？
是，
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做的，对不对？如果你说不行啊，这样的话他不就失去了他未来这个社会竞争力了？那没办法，你要继续让他卷在其中，继续在这一个环境里面，那你就没办法开始你过客旅和寄居的人生，因为这是必须要做出来的与环境相违背的第一步。
是，这个也让我想到呢，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改变呢也是出于你自己的决定。譬如说你在这个团契已经待了，我说就像使徒一样好了，待了三年了，是不是？那今年教会啊有机会重新有新的小组，或者是说教会有年轻夫妇的小组，或者教会有老年的小组，那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改变呢也是从我们开始。我是否在今年愿意挑战自己，我不是只是每周去我很熟悉的夫妇小组，因为我跟大家已经太熟了，但是我从下个月开始我要去老人团契，对不对？我希望能够挑战自己来服侍老人，或者是我挑战自己去青年团契来服侍。没错，青年团契服侍呢，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来煮饭啊，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啊，但是我想这每一个决定呢也是挑战我们自己是否是一个客旅寄居的人生。因为我想客旅寄居呢跟稳定舒服的人生最不一样的就是客旅寄居呢是需要朋友，是敞开的，是能够让别人很简单的走进你的生命，也能够自己走进去别的生命。但是稳定舒适的人生呢往往就是在一个泡泡里面，就是你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所以我想如何来观察自己呢，过一个客旅寄居的人生呢，就是我的生命是否有常常走到新的人别人的生命当中，还是我是否有制造机会让别人可以来走进来。就像亚伯拉罕，对不对？他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能够有机会让他的家族，对不对，能够经历到那边文化的震撼，不一样的震撼。所以说呢，他的本族本家也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来茁壮。当然我也看到像保罗，他去不同地方，他跟不同教会的人接触，但是他有机会走到不同城市人的生命当中，他也能够让别人走进去他的生命当中。我想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省察自己是否是过一个客旅寄居的生活，还是太稳定舒适了以至于八风吹不动，生活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改变。
是是是，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今天的一个鼓励和挑战了。因为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第一身份呢，它决定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人生各个层面的决定和价值的取向，以及我们的优先秩序。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导正我们自己的克里寄居的身份，作为我们的第一身份，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 on the way， 我们是在旅途当中，这世界非我家。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一首歌没有，这世界非我家，那我们的整个心态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导正的话呢，我们就会陷在短暂的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带给我们的这种吸引力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关于客旅寄居的人生和稳定舒适人生的对比。我是珍儿，
我是燕恩，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阴阳，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我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阴阳，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阴阳，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我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不再贪爱，这世界